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今天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为你曾经离开天上尊贵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降卑为人，在马槽里面诞生，为我们缘故受尽羞辱，以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成全救恩，使我们从贫穷成为富足，从罪人成为圣徒。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今天再次用这个深恩大爱，这伟大道成肉身的奥秘来激励我们，给我们明白你的救赎，明白你的福音，你给你仆人当讲的话语，你甚高高牧他，你的圣手托住他，你用全能的命令给他站立起来，为你讲美好的见证。就是使我们中间已经信你的人更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我们还不认识你的人可以看见天上的荣光在我们中间照耀出来。说你叫撒旦羞愧，你吩咐他远远离开我们，因为他在你里面原是毫无所有。求主今天晚上成全你的美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的，阿们。当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请我们每一个人写什么叫做最快乐的日子。我问我右边的人，根据你最快乐的日子是哪一天，他毫无思索的回答，当然就是我的生日。我说为什么你的生日是快乐？我的生日我不快乐，谁的生日我会快乐？因为我生日的那一天，一定爸爸妈妈给我新的衣服，给我煮很好的东西吃，叫很多的朋友来到我家里一同庆祝，难道这还不是最快乐的日子吗？我说是啊，很快乐的日子。我在问我左边的人，根据你看最快乐的日子是哪一天？当然是新年。新年不但有新衣服、新鞋子，很小，甚至 我旁边说还有红包的，所以当然是最快乐的。那我要怎么写呢？我想来想去，我就决定以基督徒的身份，我要很诚实的表达，我认为最快乐的日子是耶稣圣诞节。忽然间一个声音出现了，你老师不是基督徒，你不要自己找麻烦，可能他给你一个零分，可能他给你一个很低分，你不是自讨苦吃吗？我说无论分数多少，我也勇敢地说，因为这是关乎万民的。等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圣经提的万民，基督降生的时候这里讲一次，提的万民基督死的时候又讲一次。他用自己的血从万方万国万民万族中间人把他埋过来，什么归向上帝。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消息，有什么历史事件是关乎万民的呢？秦始皇登基的那一天不是关乎万民的，康熙称大帝的时候那一天不是关乎万民的，永乐建成了北京故宫的时候不是关乎万民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有最伟大的胜的时候都不是关乎万民的。但天使说今天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玛利亚，你所生的孩子被称为上帝的圣者，是至高神的儿子， The Holy One of God, The Son of the God in the highest。 他是至高的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而来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这独一圣洁从神而来的是哪一位呢？这世界上从地上而来的都是罪人，都是抵挡，都是不行真理，都是不寻找上帝，都是没有真正的意义可蒙上帝悦纳，肮脏污秽的人。那有一位从上帝那里来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God, The Son of God in the highest, 这一位生下来关系万民，所以是一件全民都应当欢呼快乐的日子。当我从年轻的时候很注意婴幼的时候，我发现基督教的圣幼有一种尊贵高尚特别圣洁很尊严的气氛在里面，是跟普通的婴幼完全不能相比的。而基督教的圣幼里面还有一种叫做圣诞歌曲，是充满活跃魄力，充满人可以喜乐很贞洁的情神情在里面。不但如此，每一次圣诞节播出来的时候，你都有个莫名的欢呼，加上个非常乐观的前途的那种影响力，震撼我们的心灵。无论是在纽约的第五街，无论在这个香港的中环，无论在新加坡的 Orchard Road, 无论是在台北，圣诞诗歌在街头在大百货公司一播出来的时候，都给了一个莫名的欢悦，给人非常快乐非常有盼望的一种心情在里面。这些圣友里面真是很伟大。我曾经有一次用三天的时间试试看作曲，而且我定下一个意念要做一首圣诞歌曲。我是从15岁就开始作曲的，在16岁那一年，我一年里面写了100多首歌曲，当然现在一大堆我都丢掉了。我认为不应当把不太好的东西留在世界上勉强人去唱，让人永远讨厌你。我应当好好把不好的都丢掉，留下一些好的东西，可以造就人，可以让人可以欣赏伟大的音乐。所以我做了几百首圣诗，我留在世界上不到30首，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筛选，对自己严格的要求所决定产生出来的这种行动。但我发现圣诞诗中间有一首很特别，就是救主降临，普世欢迎他降临。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当那滴滴咯，这首诗歌跟所有的圣诞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它不但是它的乐调非常非常的活跃，非常非常的轻快，非常的美丽，而且它整个这个架构的本身就很独特。它是从最高的哆降到最低的哆，几个音阶啊？刚好一个音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音阶从最高到最低，到底要讲什么呢？讲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你看，就这样简单的信息，这个很简单的表达，就把天地之间的连在一起。中国文化最伟大的一句话就是天人合一，真的合一了吗？从孔子的思想到现在的哲学，中国文化真的产生了天人合一吗？真的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可以交融可以真正合二为一的事情吗？这不过是一个空想，是伟大的不得了的梦想。从孔子到陈子到朱熹到孙中山到蒋介石到今天，我们看见真正天人合一吗？是人定胜天，这是人抵挡上帝结果不能不逃脱的一个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 Handel 所写的普世欢腾救主下降这首诗歌里面，我看见真正是把天跟人合一的理想用一个很简单的音乐的调把它表出来。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滴答咚，当滴叮咚，上到下，当当当叮叮咚，
下到上，因为天来到人这里，人才能回到天那里。
当当叮当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当，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么甘心乐意降下来。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我们才一个一个上去，
叮叮叮叮，
我们能上去，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因为他先下来，好不好啊？你看这么简单的一首歌，这么伟大的神秀，这么伟大的神人关系，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守圣诞？圣诞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从小听见许多宗教的人士说，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这是伟大的一个企图呢，这是人伟大的寻求呢，或者是人傲慢的自夸呢？我寻找上帝，每一次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很想问两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你去找他？第二，上帝承认你找上帝吗？为什么上帝需要你去找他？上帝承认人寻找上帝吗？每一个宗教人士都以为他在寻找上帝，他在寻找上帝。很小的我就想，应当谁找谁？是我找上帝呢，或者上帝找我？如果我的钢笔不见了，是我找笔，或者笔找我呢？如果我手表不见了，是我找表或者表找我呢？如果我的猫不见了，是我找猫或者猫找我呢？很明显的，不见的是被找的，而被找的如果没有不见，你为什么去找他呢？所以我从小就是自己的思考，就认为人找上帝这句话里面大有问题。后来我在圣经看见诗篇第四十篇，上帝从天上观看地上，看看有没有寻找他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不是没有，是你没有读经。上帝说，我从天上看到地上，有没有寻找我的人？有没有？没有，连一个也没有。Not even one man is seeking after God. 连一个人都没有找上帝。上帝说，我要看看有没有明白真理的，连一个也没有。上帝问，有没有人是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寻找上帝，没有一个人明白真理，没有一个人行善。十四章讲了，五十三章再讲了，行有圣经罗马书三章第十到第十二节第三次再讲同样的话。上帝从天上观看下来，看看有没有人寻找他，有没有人明白真理，有没有人行善，连一个也没有。然后我就发现，人的文化与上帝的道有一个根本本质上的差异，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ord of GodAnd a human culture claim. 人在文化里面说，我寻找上帝，上帝启示的证据说没有这个事，没有一个人寻找我，没有一个人行善，没有一个人明白上帝的真理。我再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讲的话跟人讲的话是不一样的，我要信谁？我问你，上帝说没有人找他，人说人找上帝，你信谁？你信谁？你敢说你信人，然后再说我不信上帝。你在圣诞节不好意思讲这句话，对不对？你说我怎么可以说是啊，人讲的一定对的，上帝讲的是错的。那我再查考圣经，圣经宣布一句话，我吓了一跳。圣经说什么？人都是虚妄的，只有上帝是真实的。大家跟我说，人都是虚妄，只有上帝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妄的，只有上帝是真实的。我可以在人生的经验中间告诉你，真正我们遇到的就是人的虚妄。 人欺骗我们，我们常常经历的，人都是虚妄的，意思说没有一个人是不讲谎话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欺骗人的，人都有虚妄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圣经告诉只有上帝是真实的。从这个结论我看见，我宁愿相信上帝，我不要相信人。而上帝说没有人寻找他，我宁愿承认没有人寻找他。没有人行善，我相信没有人行善。没有人明白真理，我相信没有人明白真理。若是这样，我再问一个最后的问题，那为什么人说他寻找上帝？当上帝说没有人寻找他，而人说人寻找上帝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明白这件事呢？人如果在宗教里面不是寻找上帝，是寻找什么呢？就我在查考圣经中发现，上帝说人不是寻找他，人寻找的是上帝的福气，人寻找的是上帝的恩典，人寻找的上帝是赏赐，人寻找的上帝给他的健康喜乐，给他子孙万代兴隆，给他生意发财，给他赚一大堆的钱。所以人寻找的不是上帝，人寻找的富乐，人寻找的是财宝，人寻找的是健康，人寻找的平安，人寻找的疾病得以痊愈，这些世界上的福气啊。把这些搞清楚了，我知道上帝的话没有错。因为人真正到上帝面前所要的不是上帝，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到庙里面，你到清真寺里面，你到基督教礼拜堂里面，你到朝圣的圣地去，你要的就是你想象中间的富乐，你求的就是你地上物质的享受，你所愿意得着的就是你感觉到的平安喜乐。而这些就是上帝吗？这就不是上帝。所以圣经告诉我，不是人找上帝，而是上帝寻找人。大家说，不是人找上帝，而是上帝寻找人。这两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找上帝，上帝不承认，而上帝找你，你没有发现。今天晚上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到底是你找上帝呢？上帝说不是，上帝找你说，圣经说是。这句话就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宣布了一件很重要的话语，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什么？世上的人。这节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里面。每一次我读这节圣经，我喜欢从后面读到前面，我不喜欢从前面读到后面。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反过来说，因为人世上所以需要被寻找，因为人世上所以需要被拯救，要拯救世上寻找失去的人，就需要有上帝成为人，神在人间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基督自天而降，就是要寻找人，就是拯救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已经失去了，人失去了，所以人被寻找。上帝从来没有失去，上帝不需要人寻找，像我们需要被寻找，我们需要被拯救，使我们世上的地位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已经离开上帝的人可以在他的怀抱里面再次领受他的恩典。这就是圣诞节。这样你看见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是与我们一样在人世中间犯罪，在我们人世的中间无望，在人世的中间走了一生一半错误的道路以后，那盼望找到真理，盼望找到上帝。无论释迦牟尼，无论孔子，无论穆罕默德，无论苏格拉底，他们师父都讲同一句话，人啊，我带你去找上帝好不好？你跟我来吧，我知道有一条路会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所以呢，每一个宗教的领袖都假设自己已经找到了， 那就分享于人，都假设自己已经知道那条路，那就指出方向，叫别人跟随他一同走，或者可以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而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讲相反的话语。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人定了疆界，也为人预备了年岁，意思就是说，神创造你，把生命给你以后，再给你两个产业，一个产业就是空间，一个产业就是时间。所以人除了生命成为他基本产业之外，他还有两个产业，一个就是他活多少的年日，他可以跑多少的地方，这是神所赐给他的。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告诉我们，上帝造万人，赐给他们年岁，定准他们住在地上的年日，又定了他们所能跑到的疆界。 The space and the time are another two property which God granted to human being after he created us. 上帝给你的年日，上帝给你的疆界，就成了你生命之外的两大时间空间的产业。每一个人的出生字没有提这两件事，几月几年几日你生在高雄。另外一句话呢，就是当你死的时候，你报死的字，几年几月几日你死在什么地方。你的墓碑上面所刻的年日，跟你出生字所刻的年日，是清楚地告诉你，你是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时辰生下来的，你是在某一个日子，在某一个地点离开世界的。所以你的空间，你的时间产业，把你约束在时空的范围里面。那这个时空就是你不能越过的地方，你一定在某一个地方你要结束你的生命，在某一个日子你要停止你的生活。所以你的时空是你的疆界，你的时空是你有限的产业，然后呢，在有限产业之外，你就飘到无限界中间去。有一次美国人给 Billy Graham 最高的奖状，褒扬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传道人，最多听众的一个牧师。很多传道牧师只有经历一段的时间，他经历了十多任总统任职的时间。所以呢，这个伟大的传道人被呼召到这个华盛顿国会大厦去的时候，他们在圆形的这个圆顶下面举行了一次会议，把最高的勋章给了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领了以后，然后他们说，请你致辞。 Billy Graham 站在他的讲台上面，他眼目扫射整个圆顶上面伟大的雕像，再看下来一个一个美国政府历史里面最伟大的总统，从华盛顿一直到他死在这些雕像围在四周围。然后他发一个问题， Gentlemen,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Among all these stages surrounding us, please tell me what is something in common? 他们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些国会的人物听到 Billy Graham 给他们挑战所发的问题以后，他们都不敢随便回答，因为答错了很不好意思。所以他们看看，结果呢，看了雕像完了以后，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人回答。当没有一个人回答的时候， Billy Graham 就回答了， I tell you, they all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他们有一件完全相同的事情， They are all dead. 他们都死了，这件事情一样的事情。 And where are they now? They are no more in this world. They are living in eternity.他们在永恒中间生活。 Now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When are you going? Where are you going to be to live in your eternity? 你要在永恒中间过一个怎样的生活？离开世界以后，你要在哪里度你的永恒？这问题 引人深思默解，引人受启发，不容易对答。我这一生死了以后，我到哪里去？如果人死了就完的话，做好人做坏人没有分别；如果人死了就完的话，做富人做穷人也没有分别；如果人死了就完了，做总统做饭桶也没有分别。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处了几十年的战时，还有个永远不消灭的永恒存在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从天上来寻找人，这就成了你活在世界上最重要要解决的一件事情。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几十年过了以后我还在，我要在哪里度过我的永恒呢？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告诉我们，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a son is given, his name shall be called Wonderful, Counselor, Mighty God, Everlasting Father, and the Prince of Peace. 去年我在全世界各地讲圣诞节的时候，我的题目就是基督是和平之君，但我讲的完全用反面的讲法。你以为耶稣到世界上来制造和平吗？耶稣到世界上来赐下平安吗？耶稣的默想，我来是要世界太平。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到世界上来是要把刀剑交给你们，使你们动刀兵，你们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你们父母与儿女相争，儿女与父母相争，你们的媳妇与婆婆相争，你们的婆婆与媳妇相争，你们的仇敌就是你们家里的人。从那里我发挥，我解释什么叫做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就是平安无事，完全和睦同居，叫做和平吗？不是。真正的和平经过征战产生出来的，如果你没有以恶征战，你不能享受良善的和平；如果你没有以罪征战，你不能享受救恩里面的和平；你没有以撒旦征战，你不能得罪主里面之间的和平。所以耶稣基督我来，不要以为我是把和平赐给你们，我是叫世界动刀兵。当这个世界以罪恶征战到最后，完全打败罪的权势，完全打败掌死权的魔鬼以后，基督救赎的平安才临到一个家庭，这个家才真正的和平。这是去年的题目，今年我照样用这两节的圣经提到另外一句话作为圣诞的主题，就是全能的神住在人间。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一个婴孩。耶稣是谁？是个男孩子。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a son is given, not a daughter. 上帝不是说我把一个女儿赐给你，我把一个男的孩子赐给你，把一个婴孩交给你，而这个婴孩的名字叫做全能的神。一个婴孩多么懦弱，怎么可能是全能的神呢？全能的神无穷无尽的能力，怎么变成一个小婴孩呢？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是 God of Almighty， 在历史战死人间的生活中间是一个 very small very weak baby。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a son is given， 所赐下的是一个男孩，不是一个女孩。因为圣经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A virgin shall conceive and bear a son， 不是女孩。女子可能生男孩子吗？你说很多女子都生男孩子，包括唐崇荣，男孩子是女子生的，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但是一个童贞你会生男孩子吗？你从生物学，你从遗传学，你从生命规律，你看见没有一个童贞你会生出一个男婴孩出来。因为这个童贞你是没有结婚的，是没有跟男人发生性交关系的， 没有任何男人接触过她与她同房的，那么这个童贞女里面只有 XX， 她没有 XY， 所以一个童贞女不可能生一个男孩子出来，除非神的大能干预了这件事，神自己的权柄运行他的旨意在童贞女的身上。所以上帝的天使对约瑟说，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得来的。换一句话说，圣父借着圣灵把圣子放在玛利亚的母胎里面，将圣父用圣灵做的最神圣奇妙的工作，最奥秘难测的工作，就是把圣子放在童贞女的一个胎里面。这样呢，这一件奇事保罗叫它大在敬虔的奥秘。你不敬虔你只能讥笑，你不敬虔你只能怀疑，你不敬虔你根本没有办法相信，怎么可能一个童贞女怀一个男孩子，一个童贞女生一个子出来呢？ For unto us a son is given, a child is born。 我相信历史上把这些圣经谱成音乐最伟大的一个人就是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For unto us a child is born, unto us a son is given, a son is given, given through a virgin。这个童贞女把男孩子生下来，这是奥秘，这是奇事，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超过自然力，超过受造界的规律，超过生一界的规律，是神无限的大能，超自然的荫蔽，用他的圣灵干预了人生于所被造的定律，产生了这个超自然的权柄，所产生了超自然的果效。在人的中间有一个儿子为我们生了，基督从天降到地，从无限进入有限，从创造者的身份访问受造世界的时候，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以男人透过童贞女的怀胎，圣灵的感孕生下的这件事迹，来改变了整个世界，使这世界有重新的盼望。所以这一个男孩子被称为第二个亚当，第一个亚当是被造的，第二个亚当是创造者的显现，第一个亚当是神自己的作为，第二个亚当是神超自然的作为，第一个亚当是属地的，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第一个亚当是被造的人，第二个亚当是创造人的上帝来到被造的世界，显明他对我们的爱，他与我们自己的同在。我们感谢上帝，这样基督的降生就把上帝超自然超创造界的旨意，就是救赎的大能来到人间，临到每一个要蒙恩蒙救赎蒙赦罪的选民的身上了。那这一个婴孩是谁呢？这个婴孩是大能的神。我很奇怪为什么呢？中文翻译成全能的上帝呢？因为原来的意思不是 Almighty God， 原来的意思是 Mighty God。 Mighty God 应该翻译成大能的神，但中文和圣经翻译成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之君。那我思考这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在原文在希腊文在英文所用的是大能的神这个名称，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竟然敢翻译成全能的神呢？我相信这其中一定有上帝的引导，有上帝的旨意。基督在永恒中是全能的上帝，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中间的第二个位格，与父同等，与灵同等，父子圣灵同荣耀同权柄同永恒同生命，是神自己的生命。所以父全能，子全能，灵全能，父永恒，子永恒，灵永恒，父是创造者， 质是创造者，灵是创造者，他们完全一样的。这一位神原来是全能的神，但当他来到世界上受限制的时候，对于创造界来说他是全能的神，在受造界之中他成为大能的神，这个大能的神是住在人的中间的。所以我们感谢上帝，耶稣到地上做人的时候还以那无限上帝的全能在地上显出，他的能力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呢，当我注意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耶稣在地上所彰显的上帝的全能以他大能的神迹显明出来了。当第一个法利赛人发现这件事的时候，他马上三更半夜来找耶稣，叩了门。耶稣一开门，他一句话说：拉比，我们知道若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你做的事，你成就的神迹，彰显出来的能力太伟大了，除了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事情。耶稣没有说过奖了，过奖了，对不起，不好意思，请坐请坐，耶稣就接受了。因为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句话无论主动讲出的或是被动接受的是出乎不真诚不真实的话语。耶稣所接受的一切的事都是凭他的真实，凭他的诚信真实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所以当尼哥底母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接受了这句话。然后他回答的时候不客气地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你有这么伟大的认知没有用，你有这么伟大神学的研究也没有用，你有这么伟大的事实上的了解也没有用，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你今天跟我不要讨论神学问题，你要我要告诉你，你需要新的生命，你不是单单需要教条，你不是单单需要圣经的知识，你需要真正有上帝给你新的生命，你才能进到上帝的国。尼哥底母那一天晚上给耶稣责备了差不多四次，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更严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样的事吗？如果这样的事你都不明白，你怎么能明白从天上来的事呢？耶稣就很严厉地指他。我相信耶稣那一天跟尼哥底母对话是比老子见孔子更不客气的。老子见孔子的说：去子之教他与淫子，然后你可以明白这个道。如果你还有这个骄傲的态度，有这个淫的志，你怎么能够明白这个道呢？所以你要寻道，你问道于我，我告诉你谦卑下来，否则你是没办法明白的。老子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而孔子是当时比他更出名的一个文学哲学文化学者。老子竟然这样不客气地告诉他：去子之淫志以教态，你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孔子不但不生气，不倚老卖老，不反驳他，孔子回去对他的学生说：天上的鸟怎么飞我知道，海里的鱼怎么游我也知道，但龙从那里来到哪里去我不知道。今天我看见老子好像看见一条龙，我真是莫名其妙。我相信老子跟孔子见面比起耶稣跟尼哥底母见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尼哥底母是德高望重，年纪衰老，对年轻人却非常佩服尊重，这一种伟大谦卑的学者。正像孔子对老子尊敬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老子是长辈，孔子是幼辈。但是相反过来，尼哥底母是老辈，耶稣基督幼辈。尼哥底母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很谦卑地问道的情形，远远超过了孔子对老子的尊重。但是神的真理就是神的真理。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 你连这样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你怎么明白天上的事呢？我说告诉你的事是关于地上的事。他回答说，难道你要我已经老了再回到母亲的肚子再生出来吗？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我实在在告诉你，你若不是从上面生的，不是从圣灵重生的，你永远不能进上帝的国。今天我不要分析这个事情太多，但我告诉你，圣经的话永远是超自然的，圣经的话永远是超过哲学的，超过理性的，超过人思维的，超过受造界的所有的范畴的，因为这是神创造者启示的真理。感谢上帝，当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经说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与世界被造界的完全不一样。从天上来的讲天上的话，从地上来的讲地上的话。我从这一节圣经的提示，我发现了一个总原则，从基督的言辞你可以判断他的神性，从基督讲的话你可以知道他讲的不是人的哲学文学，人的这个理性存的产生出来的话语，从这里看见他是大能的上帝，或者人的中间。感谢上帝，大能的神或在人的中间，就像圣经说道与上帝同在，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你好好看圣经，你会发现上帝的能力在基督的身上，基督以人的形象彰显神的能力，所以基督在地上的生活就是大能的神在人间所显明出来的生活。有一次我十多岁的时候，我读圣经读到一句话，耶稣看着那个很茂盛很丰满的无花果树却连一个果子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对那树吩咐一句话，你枯干了吧。耶稣只有一句话，这棵树啊你枯干了吧，他走了。第二天耶稣跟他的门徒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彼得停下来一看，他吓了一跳，整棵树都枯了干了，整个枯萎下来。他就对耶稣说，夫子，你昨天所咒诅的这棵树看吧，现在完全枯干下来了。耶稣回答他吗？耶稣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用他的误会来侮辱耶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稣根本没有咒诅那棵树，他竟然说，主啊，你昨天咒诅的那棵树看啊，现在已经枯干了。这个叫做乱解经啊！今天有多少教会的讲台乱解经，今天有多少牧师传道乱解经，还以为自己热心侍奉上帝，为什么你不尊重他？耶稣没有咒诅，你说耶稣咒诅，这是毁谤。而且你不是毁谤人，你毁谤上帝的儿子。主啊，你所咒诅的，耶稣如果要生气，他说，谁告诉你我咒诅？我昨天根本没有咒诅，你的耳朵在哪里？你的思想在哪里？你乱讲一场，这样的人还敢说你神学院毕业？辞职，不要做牧师，解经解错了不自救，教会有你这样的领袖，害人不少。耶稣没有讲，静静让他误会，让他错解。你知道现在很多教会的领袖错解圣经，主早就原谅你了，你还不悔改吗？那么这一位基督又有大能，又吩咐树枯干，树就照听他的话马上枯干。我大受感动，我十多岁的时候在我的圣经上写，基督是全世界一切植物的主宰，我写了这一节。那我再读下去，读到一半，我再读到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方去，一个管会堂的人，他的女儿12岁死了。那么耶稣就对他说，你们静静的吧，把门关起来。他进到房间里面，对那个12岁很美丽 很可爱的笑，你还说塔利塔库米。他讲了这句话了以后呢，那个已经死了女孩子眼睛睁开来，头动起来，就坐在他的床上看着耶稣基督，他活过来了。哇，我看了我大受感动，基督有这样大的能力，他一句叫树木枯干，他一句叫死人复活，刚好不是反过来。圣经说耶稣叫树木枯干，叫死人复活，圣经没有说耶稣叫人枯干，叫树木复活，他翻了反过来，树啊枯干吧，人啊活过来了。他的心爱生命，他尊重他所造的生命，他爱生命，当他所造的生命死的时候，他用他大能的神的话语吩咐这个死掉的女孩子复活过来，他就复活过来。我再写，耶稣是一切人类生命的主宰，以大能显出他复活的功能。我再读下去，读到一半，看见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看见大风大浪的时候，他因为疲累，他在船的下面正在睡觉。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这些都是在海里面掌握船舵的老手，他们经验丰富，所以他们用各样的办法试试看，可以平衡整条的船在大风浪中间可以安稳的运作，但是完全没有果效。所以彼得放手，雅各放手，约翰放手，安德烈放手，结果他们想再下去可能翻船就呜呼哀哉了，他们就跑到耶稣的面前来，夫子啊醒来吧，难道你愿意看我们都丧命了吗？你舍得你的学生全部死在海里面吗？你看到风浪大到这个地步。耶稣有没有说不要吵，我在睡觉，你求吃你。耶稣静静的起来，他不讲一句话，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讲一句哀叹的话，我要等候这不信的世代到什么时候呢？耶稣说 When should I wait for this unbelief generation? 你们是小信的人啊，我们要等候你们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能做有信心的门徒呢？他讲完了以后，他们看着他，他站起来，突然对大风说，风啊平定了吧，浪啊仔细了吧。等耶稣讲了这两句话以后，大风忽然间就平定下来了，大浪忽然间就仔细下来了。整个风平浪静以后呢，这些人瞪着他口开得很大，一句不能回答。然后他们看完了以后就讲一句话，这个人是谁，连风一浪都听他的命令呢？然后他们就跪下来敬拜他。请问耶稣有没有说不要拜我，要拜上帝，我是人你不要拜我，耶稣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正像尼哥底母说，若不是上帝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耶稣默认，耶稣接受，耶稣没有反驳，照样当门徒说，这个人是谁，看啊连风啊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他们拜他的时候，耶稣就接受，因为唯有他是神的儿子，是上帝的圣者，是大能的神，在人间是他才配的受人敬拜的。感谢上帝。当撒旦对耶稣说，你拜我吧，我把天下所有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给你的时候，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他绝对不妥协。当他的门徒知道他是神向他敬拜的时候，这个人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命令，耶稣完全不解决， 就这样接受了。镇将他死里复活以后，多马到他的面前来，耶稣说，多马，你为什么不信我呢？现在伸出你的指头来，探到我的肋旁，探到我的手的伤痕，看吧，这是我的骨，我的肉，看吧，这是我肋旁的洞。那个时候多马不能讲话了，因为四色胜过雄辩。多马就很谦卑，降服在真理下面，跪下说 My God, My Lord, 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基督就这样接受，因为他本来就是主，他本来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为什么在人的中间呢？是大能的上帝住在我们的中间，要显明上帝不是离开我们太远的，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今天你敬拜的关公与你毫无关系，你敬拜的孔明与你毫无关系，你敬拜的孔子与你毫无关系，你敬拜的释迦牟尼与你毫无关系，因为他们不过是人，而且在他们一生的年日中间，从来没有一次对你说，我是上帝，你拜我吧，从来没有。这些人如果今天知道你拜他，他一定说，哪里可以，不好意思，请站起来，我跟你一样是被造的人。那耶稣基督不是如此，他是全能的上帝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以大能的神的身份住在人的中间，接受我们的敬拜。今天我要结束今天的讲章，我要奉主的名问你，你对他你有怎样的感受？你知道不知道这样爱你的上帝是亲自离开天上尊贵荣耀的宝座，降卑到地上来，来解决你的问题。当耶稣从天上降到地上来的时候，他经过半空中，经过什么地方？经过魔鬼所在的地方。魔鬼原是天使长，不愿意顺服上帝，所以他违背上帝的命令，抵挡上帝的吩咐，被上帝摔下来的。像上帝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圣经只记载一次，这句话在弥赛亚 Handel 所写的圣约里面出现了， Let all the angels of God worship him， 愿上帝的使者都敬拜耶稣基督。圣经只出现一次，上帝吩咐所有的天使都要拜耶稣基督。这些圣经因为只出现一次，而且在旧约里面，所以很多的神学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把这件事当作一个伟大的神学的看法。传统基督教有多少漏洞，只有神知道。在历史中间，神学有多少的缺乏，只有圣经最后可以佐证。很多人以为我死守传统的规条，我已经是正统的神学家了。我告诉你，当这节圣经被一个人发现的时候，那个人不是神学家，那个人不是牧师，那个人是一个诗人。这个人叫做什么？叫做 John Milton。 原来 John Milton 承继了清教徒的传统，研究圣经，仔细钻研，深深思考。他发现这些圣经以后，他忽然发挥一个基督论，是超过所有过去历史上神学家、神学教授、神学思想家曾经有过的任何的成就。他把这些圣经放在那里，放在他的 John Milton 的这个 Paradise Lost 里面。 Paradise Lost 中文翻译成失落言，是 John Milton 这个清教徒瞎眼十一年以后才写下了万句长诗。他这个诗的成就对我来说远远超过所有伟大的诗人。希腊诗人荷马所写的两本书，一本是叫做《伊利亚》，另外一本叫做《奥迪西》，就是提到希腊十多个邦国联合起来去追讨特洛亚的战役，用木马屠城结束战争，打败了特洛亚以后，然后呢，这个伊特卡的王 回去，因为他对海王的侮辱，招来了盛年大风大浪，使他不能安然回到家，经过的困难描写了希腊哲学里面四大人生支柱：智慧、公义、勇敢、节制，使一个人成为正人君子的历史。写的诗歌是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我相信的 John Milton 不是描写一个民族的历史，他是描写全人类，以诗歌的题来描写全人类最初的堕落，叫做《失落言》。他年老时再写另外一本书，叫做《复落言》The Paradise Lost and Paradise Regained。这万句长诗里面竟然有一句超过所有神学家最伟大的教义学者对圣经所挖掘出来真理的了解。他说什么呢？上帝曾经吩咐所有的天使要敬拜耶稣基督，天使中间有一个天使长，他说我不，我绝对不敬拜你的儿子，我敬拜你可以，为什么还要敬拜你的儿子？我反对你。当他反对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你的名字叫做撒旦 Satan。 这句话希伯伦的意思，你是抵挡者，你是反抗者，你是背叛者，所以我把你丢下去，把撒旦从天上丢下以后，撒旦不要到人间，撒旦就停留在半空，在那里建立他的国度，在那里抵挡上帝到底，他就在神与人中间成为间隔，成为拦阻，成为破坏者，抵挡上帝，拦阻世人。上帝向人所施的恩到他那边被割断了，人对上帝的祷告在半空中被他绝除了，所以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被割开了。这句话结果呢，孔子了解是什么呢？他说呢，获罪于天什么？无所道也。人得罪上帝是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去解围，帮助我们去了解，帮助我们去带导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孔子连中保的观念都没有，救赎的观念更不必讲。孔子告诉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复合的，所以天人合一最伟大的理想，在中国的孔子哲学，在旧儒家到新儒家的观念中间完全没有得到解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差遣耶稣从天上到地上来，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的时候，耶稣通过了这一关。为什么？因为他全能的神，全能的神为什么通过这一关？因为他要住在人的中间。这就是今天的题目。亲爱的同胞，亲爱的高雄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台湾的所有的华人，我告诉你，天人之间的关系是从那边下来的，不是从这里上去的。阿们。因为他从那边下来，以全能神的身份突破了范围，打开了一条路，他下来了。撒旦没有办法拦住他，撒旦反对上帝叫他们要敬拜耶稣的这个命令，但撒旦没有办法拦阻耶稣亲自自天而下降到人间的这条路线，所以没有人可以决断他。耶稣到世界上来，耶稣到世界上来以后，他要成全上帝的旨意，然后再回天上去。所以呢，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耶稣说，我从父出来进入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回到父哪里去。这个双次双层的路程是一条路走两次，一次从那边过来，一次从这里过去，都是一个人成全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以大能的神的身份活在人间，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回去的时候毫无拦阻，借着他的得胜超越了撒旦的控制，除去了撒旦的拦阻，使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成了。这句话成了讲出来的时候，圣殿里面那个布幔就从上到下裂开成了两半。你知道这个布幔多大吗？你这个布幔多重吗？你这个布幔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不要受 Hollywood 电影的欺骗。有一次我看 Hollywood 的电影，耶稣十字架上就成了，然后他就啪一个窗帘裂成两半，那个窗比我家里的窗还更小。我想这是 Hollywood 的神经病，不但解经乱来，连圣经历史完全不懂。我告诉你，希律王所建的殿大到一个地步，圣所与至圣所中间那个布幔要300个人才能挂上去，太大了，比今天这个礼堂更大。那你怎么从上面到下面裂成两半呢？有谁的手力量大到这个地步呢？圣经里面记载2次非人手出现，有一非常可怕的力量。第一次写了一行的字 Mini Mini Tigel Ufarsin， 已经算清楚了，你的日子到今天为止，你的亏欠已经显明出来。那一天伯沙撒王就被杀了，上帝亲自写字定他那一天要灭亡。所以呢，巴比伦就消灭，永远不能再复兴了，这到今天。第二次就是上帝的手显现，把圣所与至圣所中间隔开的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变成两半。从希伯来书第10:19-20告诉我们，这一个幔子裂开就告诉我们一条新的路已经打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把人带到上帝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来的时候基督以道成肉身通过的，回去的时候基督以被剥开的身体的死把拦阻除掉，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把我们带上去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条路已经开了吗？你知道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成就这件事吗？你知道不知道神与人之间的隔膜可以除去吗？你知道不知道天人的合一可以成就吗？透过什么？透过基督道成肉身，大能的神住在我们的中间。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今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是透过这个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是我们靠着可以得救的，凡借着耶稣基督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被弃绝。凡是父所吸引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连一个也不拒绝你们。阿们。感谢上帝。你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吗？为什么耶稣降生呢？大能的神在我们的中间。耶稣诞生在哪里？你说在马槽，我告诉你不是的，他要诞生在你心里，要诞生在我心里，解决我们与神隔绝，我们因罪被上帝弃绝的这个可悲的现状，使我们透过基督冲过撒旦的营垒进到人间，再胜过撒旦的权势回到父那里去，所成全的救恩使我们可以永远与上帝同在。我们能永远与上帝同在，因为他曾经从上帝那里降临与我们同在。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就有同你怀孕生子，给起名叫做什么？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我已经讲完了今天对你们传讲的圣诞信息，我要告诉你，你已经经历了主的同在吗？你已经接受基督进入你心中吗？今天晚上还没有信主的人，我盼望你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生在你心中，你愿意吗？已经信主的人，我要你向神立志，一生一世跟随主，忠心于主，
这叫见主面的日子。有这两种人，哪一个人做主耶稣啊？我明白了什么叫做道成肉身，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圣诞节，我把我的心打开来，请你进到我的里面。第二种人，哪一个人是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要让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主，做我的王，忠心跟随你，直到永永远远。有这两样的人，无论哪一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或者愿意忠于主，直到死的地步，两种人，请你都把手举起来。无论信主没有信主，继续做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们一同站起来祷告，请你们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真是爱我，你不但创造了我，是照着你的形象样式，你又赐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有奴仆的形象，有卑微的样式，像我们一样的。主啊，你道成肉身乃是要使上帝与我们同在，你进到人的中间来，显明你是大能的上帝。今天晚上我们谦卑恭敬的领受你进到我心中，我真心立志一生一世跟随你，爱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主，你听我的祷告，你与我同在。今天晚上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把荣耀归给你，求主你自己的能力显明在我生命里面，与我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